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听修炼园地，我的心里只有大法的三件事。湖北大法弟子真修口述同修整理。引子，我今年70岁，1996年上半年喜得大法开始修炼。第一天找到法轮功练功点，我看到练功点上空红光照着一片红，新学员都在练功点上跟辅导员学练动作。当时我看到在红光上方站着一个金色的人在教功，心想这个功可不简单，真是神奇的很呐！我好激动，赶紧跟着那个金色的人学练动作。后来我拜读了《转法轮》一书后，才知道原来是师尊在红光上面教我练功啊！《转法轮》一书中描述的许多现象在我身上体现过，走路感到脚底生风，打坐时身体往起飘，连被子和铁床都跟着飘起来。修炼后我不知道什么叫怕，牢记师尊教诲，注视正法已成为我生命的全部。师父在经文全世界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秋节好里面讲，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邪恶迫害13年来，我一直稳健地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第一部分得法，我今年70岁，修炼大法之前患有多种疾病，关节痛，骨质增生，体质虚弱，特别容易感冒，夏天都不敢沾冷水，身体不好，脾气也很暴躁。为了治病，我练过多种气功都不见好转。1996年上半年的一天下楼时，不慎将腿扭伤了，导致上下楼步履艰难。医生说要上钢筋，我听着就害怕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朋友给我推荐了法轮功，特别告诉我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晚上随朋友来到附近的练功点，看到练功点上空红光照着一片红，感觉很殊胜，很神奇，觉得这个功法不同寻常，心里发出一念，我就练法轮功。说来真是神奇，练功场刚巧就剩下一个空位，我站到空位上想学动作。当时新学员较多，辅导员一个一个的教动作也顾不过来，我正着急哦，一抬眼看到在红光上方站着一个金色的人对着我教动作，我好激动，赶紧跟着那个金色的人学练动作。后来拜读了《转法轮》一书后才知道，原来是师尊在红光上面教我练功啊。从练功点回到家后顾不上吃饭， 一口气看完法轮功修订本，感觉如获至宝，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很快就能轻松盘腿。看教功录像时，身体剧震，感觉身上有法轮了。一个星期后，扭伤的腿神奇般的康复，从此提前到练功点，主动打扫卫生，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久身体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脾气也变好了。转法轮一书中描述的许多现象在我身上体现过，走路感到脚底生风，打坐时身体往起飘，连被子和铁床都跟着飘起来。我当时刚得法，心里在想，是什么东西在顶我的床啊？我顺手抓起床边的木棍往床底下戳，心里担心床底下藏了坏人，结果床下空空的没人。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才知道是师父让我体验通了大周天后的状态。第二部分，正实法上访。1999年720，如同晴空霹雳，邪恶从天而降，没想到这么好的大法受到迫害，让我们师父与大法的清白蒙冤受辱。我与同修一道来到省政府上访，政府却调来了很多平日不曾见过的大军车，大车一来，武力也跟着就冲我们这些练功人来了。先是高压水枪对着我们一阵猛冲，军车上跳下了武警们，手持电棍把工友们驱赶上车，场面一下混乱起来。不知怎的，我被冲到外围去了，看见工友们都被赶上了大车，我急了，我自己就往车门跑，我也要上去。两个武警拦住我，不让我上车，让我快走。我不听，我就上去了。大车很快启动了。当大车驶上了长江大桥时，我心里着急，究竟要把我们这些好人拉到哪里去啊？心里想着，让这车发生不好的事儿。另一个工友嘴里也在念叨，让这车发生不好的事儿。没想到我们的念头刚出，车胎就爆了，车没法子开了，停在路上。我们当时都没有悟到，是慈悲的师尊点悟我们快走。武警们又号令好多的吉普车来，把我们分别一辆一辆的换上了吉普车，不知道把我们拖到什么地方去了。警察做笔录时，我就告诉他们，自从练了法轮功后，我是大大的受益了。我给他们讲述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找一本转法轮读读。警察小伙子听得很认真，我看见他们眼里的光彩。我讲了足足一个多小时，警察放我走了。2001年，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带上小孙子一起去了北京，我算是先认认路。之后我又带上同修去过两次。北京是邪恶黑窝的根据地，那里的环境的确很邪恶。三次我都顺利地把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散发到北京各处，让有缘人得到真相。第三部分，建立本地资料点，救度众生。2001年，同学们都悟到应该加大力度向当地众生讲真相。为了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我把我和老伴儿在老家县城的房子卖掉，换了几万元钱，就用这些钱建立了一个资料点。那时候在本地懂电脑技术的同修很少，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从买设备到方方面面，每一步都在师父的点化和帮助下顺利地走了过来，资料点顺利地运行。现在我们地区整体上都升华上来了，到处都开上了小花，和我合作的小同修也修炼得扎实了，能将这朵小花开得更艳。第四部分，将三件事融于每天的生活中。自从我得到了这部珍贵的宇宙大法，我觉得好幸福，我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同化在宇宙大法中的新生命。从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开始，我就再也没有闲下一刻。怎么样能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想尽了办法，写信挂条幅，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真相贴，做真相光盘，寒来暑往，我的身影留在了每一条街街巷巷。只要是明慧网上同学们交流的救人好办法，我都会用来救人。 我总是没有睡个好觉，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学法、发正念、做资料、救人，一天也不会落下。就盼着大法早一天正过来，大法弟子早一天堂堂正正地将世尊接回来，想见一面世尊的真容啊。虽说是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见师父诗词红银二师徒恩。一想到世尊，我们的眼泪不知道流干了多少回。我没有所谓的邪党敏感日，我的生命里只有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每天只有三件事。邪党两会期间邪气很大，但在师父面前邪恶算得了什么？我知道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的身边。一次邪党的两会期间，我去集贸市场买菜，遇见了一个年轻时有几面之缘的老乡，他是部队老干部。我悟到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了。我赶忙问他，你听说过三退吗？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他回答说没有。我赶紧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看见周围人多起来了，我就拉大嗓门，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到真相。果然周围人都很敏感，侧耳静听。我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我从天安门自焚藏自食说到了当今中共的贪污腐败。我说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赶快退出邪党吧。他听明白了，高兴地做了三退，还连声道谢。有一次我上外地亲戚那里救人，带上了一大包旅行包的真相资料，用正念过了安检。临上火车那个台阶太高，我上不去，这一大包资料也够沉的，就看到几个穿制服的列车员在一起站着说话。我看中了中间一个大个子列车长，觉着他力气大能帮我的忙，我就叫他帮我提一下。列车长问这是什么，我说是书。哦，难怪这么重。他说着就帮我提上了车厢。我当时心里只有一念，救人的资料不允许被检查。火车上果真没有人检查我的包，我一路安全地把真相资料带到了目的地，并顺利发到了有缘人手上。正如师尊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那样，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有时有人打错了电话让我接到，我心里明白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我赶紧对着电话说，请记住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五部分，正念显神威。从1999年720迫害开始以后，我再也顾不上过年儿。越是节假日除夕夜，我越是不会放过这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忙着大街小巷发资料、贴真相贴，面对面讲真相，时间总是不够用，只能挤出晚上睡觉的时间学法。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来到一家央企大院，用记号笔在最显眼的大柱子上写真相标语。刚写完，蓦然抬头，看到值班的门卫站在我跟前。我发出强大的一念，你转过身往那边去。果然那个人很听话，瞬间就像没有了思想，立马转身向相反方向走去了。在师尊的呵护下，同样的神迹在发放和张贴真相资料的其他地方屡屡发生。这些年很多事做过了，我都淡忘了，有些救人的事还是当时参与其中的同修提醒我，我才有点印象。记得有一次有个小同修找到我商量，说起本地市委小区不远处有个检察院，检察院大楼的后面就是检察院的家属楼，很有几栋，说要让检察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够明白真相，这样好让他们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也减少他们对大法犯罪，好让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于是我们三个同修就背了一大包的真相资料和酒瓶，在十几分钟内，三个同修分工合作，一下子把整个检察院家属楼挨家挨户全部送上了真相资料。当时检察院大楼家属楼前面停车场上真是停满了检察院和公安的警车， 但是我们的正念都很足，也真是师父的法身在看着。在我们进去的十几分钟内，整个大院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进出。直到我们离去后，好像身后20米远的地方有个人跟着走过来了。我对两个小同修说，没事儿，发正念。我们堂堂正正的离开了。小同修说，还有一次也是我们三个人在市委家属小区那一片发真相资料，我在楼下发正念，两个小同修就上楼发，刚发了三栋楼，值班老头看到了我这个生面孔就冲我喊，你是干什么的？同学们还在楼上发，我听到后很镇定，对老头说，我找人，也不再搭理那老头，然后就提高了嗓门在院子里高声喊道，孩子们，亲戚在不在家呀？快点啊！小同学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是我们事先商量的报信方式。老头见我不理他，就朝小同学们发资料的那栋楼走过去。我一看不行，边发正念边跟着往老头前面走。正巧两个孩子听到报信已经下楼来了，老头一脸怀疑的大声盘问那两个小同修，你们是哪里的？来找谁？小同修望着我都不作声。我对老头说，我们找人。老头说，找谁？我说了三个字，我救他。老头子哑着嘴，好像什么也说不出话来，愣愣地转身回值班门房去了。两个小同修跟着我堂堂正正地离开了。我长期到处发资料，天天都做三件事，根本做过就淡忘了，有的事完全没有印象了。这次经历是其中的一个小同修帮我回忆起来的。片区的两名片警一直处心积虑地迫害大法弟子和当地资料点儿，为了找到所谓的证据，趁我买菜回家，事先设计在我家的家门口楼梯上等我，伪善地关心我，朝我打招呼，想闯入我家里找证据。我家里就是资料点儿，我怎么能让他们进去呢？就在这紧要关头，我脑子忽然就显出一念，没有钥匙。我识破邪恶的伎俩，用严肃的目光看着片警，脱口而出，我没有钥匙。说完大大方方地掉头下楼。恶警没想到我无所畏惧，当时就蔫了。事后我在想，我自己说的话真是经不起推敲啊，我的家我怎么会没有钥匙呢？可当时怎么就脱口而出说自己没有钥匙呢？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又一次呵护了弟子呀，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邪恶因素解体了，从此再也没有警察上门对我进行骚扰。第六部分，到农村开辟正实法的一片天地。老伴儿父母的老家在偏远的农村，我惦记着那里的众生能不能了解到大法的真相，借着一次探亲的机会，专门问当地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亲戚说，曾经有练法轮功的晚上来发过资料，但是被村民当作强盗打得很惨，来一次就打一次，还举报大法弟子被举报关押。哎呦，我不知道还好，这一听我的眼泪就直流，心里疼到极点。我们的大法弟子啊，来这里救人真是受苦了。后来了解到当地村民受邪党毒害太深，导致当地的众生基本不明真相。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心里坚定了一念，我要来救度这一方。我已经退休了，老伴儿也过世了，毅然决定放弃城里的优越生活。那时当地农村的生活环境极其艰苦恶劣，电力设施简陋，经常停电，吃水要到几里外的地方去挑。老伴父母过世留下的老房子在荒凉的山坡上，单家独户，一眼望去四周渺无人烟，房子空着很久没有住人，年久失修，漏水严重，夏天蚊子苍蝇很多，一片苍凉。儿女坚决反对我去，儿子女儿用孙子用亲情来障碍我。面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向内找自己修掉情，为了让他们无话可说，我留下来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圆融儿女与孙子们的关系。 自己的使命不断地在召唤我。圆融好了儿孙关系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在2007年的夏天，只身一人踏进了那个偏远的乡村。为了更好讲真相，就读这一方，首先得树立大法弟子的良好形象。这个偏僻的乡村公共场所可脏啊，我就先从这公共卫生入手。我买了几个火钳及撮箕，打扫村里没人管的垃圾，清理公共场合的野草，处处为村民着想。当地有些年轻力壮的村民在外地打工，农忙季节我就无偿帮助缺劳动力的农户收割粮食。他们见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这么硬朗，干起活来不输给年轻小伙子，已经感觉到了大法的超常。我的菜园谁去摘了菜走，给不给我打招呼我都乐呵呵的。村民也发现我的菜园除了浇点清水，什么肥料也不施，我也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可是菜长得比他们施了肥料的菜还好。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菜，谁去摘了菜走我也不在意，看到谁家有困难我都会默默地帮助。记得有一对夫妇在外地打工，他们的小孩七八岁的兰兰留给了奶奶照料。有一天奶奶听说外村有一个地方可以赚钱，给兰兰准备了点吃的，她也出去挣钱去了，要半个月才能回来。兰兰在家中天天吃八宝粥和快餐面度日。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把兰兰接到我家，给她做饭、扎小辫儿、洗脸。兰兰的班主任发现这孩子变得利索干净了，问兰兰，你不是家里大人都不在吗？谁给你扎的这么漂亮的小辫子啊？兰兰就跟老师说，是法轮功奶奶给她扎的辫子。兰兰奶奶回来知道以后感激不尽，见人就说法轮功真好。有一次兰兰和小伙伴们嬉戏摔了一跤，紧挨着眼珠的下眼皮摔破了，伤口还不小，按常人就医的标准那是要缝针的。我正好路过那里，兰兰的奶奶和兰兰都在哭。看到我后，兰兰的奶奶赶紧问我，这该怎么办呢？缝针要是破了相，留了疤痕怎么办呢？我怎么向兰兰的父母交代呀？我告诉小兰兰，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兰兰的奶奶一听，忙对兰兰说，就听法轮功奶奶的，一定不会有错，快念。婆孙俩赶紧念起了这九字吉言。几天以后，小兰兰康复，没有留下任何疤痕。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来一大家人都办理了三退。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很快联系到了县城的同修，不定期地从那里取到真相资料。我买来红纸，把真相资料周报小册子包好，捆上橡皮筋，在封面上写着，人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明白真相得福报，善待大法福无边。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方设法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给他们。平时身上总带着记号笔，在墙上，在大山路旁的石头上写大法真相。遇到有缘人，我就面对面跟他们讲真相。几年来，我在村镇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大法的福音。随着这几年深入讲真相，当地的村民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大多数都做了三退。大法的福光也照射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不仅改善了电力设施，安上了自来水，修建了公共厕所，而且我家的门前也修了路。以前单家独户，现在周围陆续搬来十几户人家，盖起了楼房。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将有缘人安排到我周围。回想到只身一人刚来住的时候，天一黑，就好像《聊斋》故事里的场景再现一般，而且经常会停电。如果我不是个大法弟子，时刻有师尊呵护在身旁，那真是年轻轻的大小伙子一个人，恐怕也不敢在这样的环境下久住的。那个苦啊，吃的就没法说，我也不说，我只把吃苦当成了乐，就听师父的话。我知道我有师父保护我，我也不知道怕。由于门前修了路，过往的车子也越来越多， 记得有一次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问我路，我又答不上来，就让他去问前面的人家。我就一直看着他离开，发现他根本没有去找别人问路，径直离开了。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师父，我错了，是您将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听真相的呀，我好后悔没能救了那个人。从此以后再碰上问路的，我说什么也不会再错过，主动讲真相救他们。问路的人毕竟不多，干脆我看见从我门口过路的，我就去拦住他们，把大法的福音带给他们。有时候出去在路上走，经常有大货车奇迹般的停在我身旁，我就主动上前打招呼，把话题往真相上引，一般都能顺利三退。见到有犹豫不决的，我就拿出事先准备的比较生动的警察三退声明给他们看，司机们看到后都感觉震撼，有的人还说共产党实在太腐败了，太邪恶了，警察退了为了平安我也退。对于瞬间停车来不及讲真相的过路司机，我就让他们记住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上护身符。司机点头连声道谢后离开。第七部分，帮助同修走出来。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多一个同修走出来，师尊会多一份欣慰，也会多一份救人的力量。看到有的同修怕心重不敢走出来做正式法的事，我就主动和他们在法理上切磋，带动同修们走出来。一次我和甲同修用购物的名义配合讲真相，按照事先商量好的配合计划，我面对面讲完真相后，就让甲同修面对面送真相资料。等着我讲完真相以后，甲同修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真相小册子，刚要递给营业员，突然发现身旁边站着一位保安。甲同修很紧张，给资料也不是，缩回去也不是。我说不怕，给他。甲同修看到我正念正行，于是大胆地将真相册递给营业员。我一边发正念请师尊加持，一边对营业员补充道，你看完后请传给身边的朋友，你会功德无量的。保安看到此情景掉头离开。真是正念一出立刻劈山。经过几次帮助，甲同修正念越来越强，也成为本地注视正法中的一个例子。回想起刚到农村不久的另一件事，那是我刚打听到六七里路以外住着一个工友的消息，心里充满了希望，也顾不上天刚刚黑下来，就迫不及待地请知情的村民带路。由于天已经黑了，路也远，按惯例怎么走也要走上一个多小时，正巧这个村民腰痛，他们一般也怕走夜路，就不情愿带路。我哪里肯等到第二天天亮哦，我笑着对他说，你走这一趟做的善事儿，腰就不痛了。这段路是当地唯一的交通要道，日夜各种车辆不断，可神奇的是当天晚上什么车啊人啊都没有。当晚没有月亮，我又来不及准备手电，因为他们一般夜里不出门，手电也就不是常用物。可我们脚下的路上就真的是亮堂堂的。我们半个小时就到了目的地，村民的腰也不痛了。村民非常震惊，告诉人家说，法轮功可神了，还主动把大法的神奇传扬出去。他们一家子最先在村里做了三推。第二天我就循着乡民带我走的路径直联系这位同修，可是这位同修多年受迫害被监视，怕心很重，不敢让我进门。我留下自己的地址让同修去我家。经过从法理上和同修交流，慢慢地消除了同修的怕心。只要有了新经文、明慧周刊等资料，我都没有忘记给他送过去。时间长了，同修升起了正念，把自己居住的环境也正过来了，也积极参与讲真相救度众生。后记，自从1996年我得到这个大法，我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的一个大法弟子啊。99年迫害开始，将近有一年我们听不到师父的任何声音，除了上访为师父讨回清白，为大法讨个公道，我真的有过茫然， 那段时间只想找师父，找到师父。等到明慧网上再度传来师父的新经文和同修的消息时，我就像个曾经丢失过亲人的孩子一般，再也不要丢失亲人了。看见经文，我就像看见了师父。我是个老年弟子，没有多少文化，我就只知道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多少回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有惊无险，这么多年来天天只有三件事，心里只有三件事。一路走来，点点滴滴，神奇道不尽。我修的还不够，知道要修的地方还太多太多，唯恐修炼机缘太珍贵有限了，我不敢浪费一分一秒，所以小同修就给我取了个真修的名字。我只想跟着师父，紧紧地跟着师父，跟着师父的脚步，心中就不会迷茫。我依然是个多么幸运而又幸福的大法弟子啊。以上所述只限于个人修炼层次，境界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证实。谈到我们同修之间常提到的一个词汇证实，我突然有一种理解，悟到其中的一点内涵，把这些感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宇宙的正法之路是从未有过的路，是旧宇宙从未有过的新生，是我们践行神的誓约之路，救度众生的路，也是我们伟大的师尊为所有生命开辟的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做什么？哪些是我们破除旧势力干扰所做的？哪些是我们给未来生命留下的？哪些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很多很多的意义都在这证实中，一切都是师尊给予我们的，有我们物质上看不到或者是能看到一点点身体范围内的进化和升华。在宇宙历史过程中，我们随着师尊层层下走，师尊一直在保护我们，我们才来到人间。我们随着师尊奠定了人类的神传文化，我们所要结缘、所要救度的生命，由师尊给我们做了周密的安排。我们能感觉到，却不可能真正理解，旧势力给我们造成的伤害，都是师尊给我们承担了。一个个有缘人给我们带到身边，等着我们去救，点化我们去救。我们彷徨甚至是无望的时刻，用我们最可能接受的方式给予我们温暖和信念、起悟和鼓励。走了弯路的弟子是师尊从地狱里捞出来给予重生的机会等等，所有这一切万千语言表达不了弟子们对师尊的感恩。在伟大的佛恩面前，作为正法时期弟子，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对得起证实那个神圣的内涵，证明和实践。我们要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在宇宙中符合哪层境界的标准，证明我们是与正法同在的生命，证明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生命。今天
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层层浩瀚苍穹中的众生，其中就有我们，何尝不是在证明呢？你做的每件事情，每一个念头，符合哪一层法的标准，就是一种证明。给我们安排来到身边的有缘人，有的需要我们必须去掉显示心，如果我们不去，就可能触及他的执着，他会因为这点而否定你的建议，你就救不了他，就没有用行为和内心证明我们应该达到的大法的那一层标准，就要走弯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把怨恨之心去掉，如果我们不去掉，那就会因为不善的因素触及到他的执着，他就会拒绝你的帮助，甚至是拒绝其他同修的帮助。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去掉欢喜心，因为过分超常的状态会给人们的思维造成混乱，认为你是一种病态，进而破坏大法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你就救不了世人，甚至是那些已经不可救、不能被救度的生命，有时都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因为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磨难中去掉自己一个执着，有一点点提高，那就可能在未来正法过程中救度更多的生命，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密了。任何一个事情上的正念背后就是一条路，甚至相应的后面各种可能性都是我们没法想象的，全都要求我们去证明。我们在正法任何一个时间的表现都相应联系着浩瀚苍穹的无尽空间，都关乎宇宙中无量无际的生命。我是走了一个很大弯路的弟子，我有时很伤痛，是因为失去了过去的路，只有更精进去把握现在，时时刻刻添正念去做，去证明。弟子们每一次证明和行为表现都有背后法的内涵，相关着未来种种的可能，有层层空间对我们境界的要求。谈到实践，过去的实践是什么呢？那是历史中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用过去的方式在证实，给今天人类留下文化，留下拯救人的智慧和范例、经典和教训。但是那些证实与我们的证实不一样，正法弟子的伟大实践之路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自己在今天可以修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修的不是自己。那些一直做得很好、正念强的弟子，他们就给未来留下了先例，留下了大法图不受邪恶破坏、走正自己路的典范。那些走了弯路的弟子还可以重新做好，在这个过程中有重新回来的机会。大法弟子们遇到磨难，可以运用自己的能力降妖除魔，否定邪恶的破坏。还有我们不离世俗、有家庭、有工作的环境下仍然可以修成，甚至是马上就要圆满了，还做着最平凡、最正常的事，与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师尊给我们开创的，要求我们去实践的，留给未来生命的路，也是新宇宙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做好怎么能行呢？那背后的意义我们怎能真正的理解呢？证明在实践之中，实践在证明之中。为了过去而证明，也为了未来而实践，却都与宇宙的法同在，与大法图从未有过的这条路同在。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弟子们都在信服的证实。悟到这些，我轻易不敢去谈证实，也不是我过去理解的那个证实了。祝愿各位同修能够走好最后的路，无愧于我们的证实法之路。
神念来看神运，做神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新唐人电视台推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节目以来，从2007年开始，我每一年都会观看神运艺术团演出的晚会节目，大陆版的光盘节目。每当我在观看神运节目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内心暗暗叫好，惊叹不已。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精彩、最高水平的演出节目。除了感动的落泪之外，更多的是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无限威德，以及大法弟子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惊天动地的凛然正气
和倾倒无数观众的动人风采。身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而且几乎每到一处都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说明了他具有国际一流的演出水平和很高的欣赏价值。目前神韵已经成为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秀，国内外的很多艺术大师、权威、专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社会精英都对神韵赞不绝口，推崇备至。有不少观众都表示能从晚会中得到神的启示，听到神的声音。奇怪的是，连常人的一个经典剧目在大陆演出都能够卖出1000多元人民币的票价，一幅名画也可以卖出1亿多的美金，一颗名贵的珠宝也可以卖到1000多万的美金，而我们有个别地方的神韵晚会票价高于100美金的票就出售较慢，这不值得我们大法弟子深思吗？这不是我们自己在低估或者贬低神韵的价值吗？我觉得神韵晚会的票价卖多少钱都不会觉得贵的，我们起码在思想中要有这种认识，因为它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除了大法弟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团体能够创造出来这么神圣的晚会，不管常人用多少钱都是做不出来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用一种很好或者很特殊的材料来制作一个高品位的神韵光盘的话，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神奇艺术品，将来这个艺术品的定价肯定会超越所有常人的艺术品价格，这个艺术品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我认为大法弟子站在什么基点来看待神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用神念来看神韵，才能看出神韵的真正价值，才能认识到神韵在世界舞台上的顶尖地位。只有用神念来做神韵，才能真正把神韵做好，才能达到我们救人的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韵是师父亲自参与和导演的一台超水准的文艺晚会，另外空间也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正神在帮助和配合，自然就带有神的力量或者超常的力量。表面看起来是我们大法弟子用人的一面在表演，实际上是大法弟子神的一面或者是修成的一面在背后起作用，其效果当然是和常人的表演大不一样。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团体的演出节目，包括俄罗斯的芭蕾舞、欧洲的古典音乐、美国的百老汇等等，能够和神韵相提并论。当我们用神念来做神韵的时候，我们本性的一面就会出来正法，我们修好的一面就会发挥它的超常作用，把那些干扰正法、阻碍世人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铲除和清理出去，从而做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使那些有缘人能够得到救度。如果我们用人的想法或者人念来看神韵，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神韵的票价太高，认为神韵的演出水平和常人的一些受欢迎的文艺节目差不多。假如我们用人的想法或者人念来做神韵，我们可能就会用一种最廉价的东西来制作光盘，把神韵晚会光盘当成向常人的礼物来送给世人，可想而知其效果会怎么样，因此使很多有缘人得不到救度。为什么连常人都对神韵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们有的大法弟子却不能给神韵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而是用自己主观的、片面的、错误的认识来对待神韵，抱着一种不好、不纯、不正的心态来做神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的人甚至连常人都不如，这怎么能够配得上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的称号呢？怎么能够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呢？怎么能够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呢？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外做卖票的，还是负责组织晚会的，不管是在国内派发晚会光盘的，还是负责制作晚会光盘的，只要是我们参与了神韵这个项目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用一颗纯净的心来对待这件事情，用神念来看神运，做神运。只有改变我们不好的观念和心态，真正做到正念正行，才能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任何事情。
年近八旬的老年同修讲真相，山东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整理。我今年78岁了，从没进过校门，不会写作。为了正式大法，我就口述我讲真相救人的一些事儿，请同修代笔记下，再整理成文章吧，烦劳同修了。我修炼已经16年了，摔摔打打走了过来，得法时间不长，身体好了不说，我还奇迹般的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了，摘掉了老花镜，学法看书清清楚楚，我更坚定了信师信法，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要一修到底，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下面我只想说说这些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和同修们交流。从1999年720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一开始，我也就开始讲真相了，中间从没有停过，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讲，向熟人讲。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不但讲真相，而且开始劝三退，每天出门前先发正念，穿戴整洁，面带微笑，把大法弟子的好形象留给世人。不管碰到老人、妇女、青年、司机、干部以及卖菜的、捡破烂的、走路的、游玩的，都先和他们打招呼。由于他们看到我身体健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说话也和气，祥和待人，他们绝大多数都能接受大法真相。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骗局，告诉他们邪党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谣谎言，栽赃陷害，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赶快退出邪党组织保平安，并且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神运光盘、护身符等，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们都高兴地说谢谢。这中间就遇到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故事。有一次在公园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老人，我上前打招呼，在谈话中知道他曾经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我开始给他讲真相，刚说了两句，他就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对共产党太了解了。于是我们一起回忆了三反五反大跃进后造成的全国大饥荒，饿死同胞4000万，又有什么反右倾、四倾，又搞什么10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导致国家经济文化全面倒退，6.4杀爱国青年学生，历次政治运动迫害死超过8000万同胞。最后我给他讲了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中共为了谋取暴利竟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又谈到了邪党的贪污腐败等。最后我劝他退出邪党的组织，他非常痛快地用真名退出了。我又送给他一本九评共产党，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他说全记住了。我经常和同修一起到乡村去讲真相，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背上一包真相资料，有真相小册子、光盘、酒瓶、护身符，挨家挨户发，劝三退，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到谁家，谁家主人都很热情，都能接受真相， 有的说你们大热天来快进屋喝点水吧，或者说在这吃点饭吧，我们都谢绝了，告诉他们时间紧迫，我们要救度更多的生命啊。有时中午回不了家，我们就简单的啃点馒头喝点水，每天都能多走几个村子就多走几个村子，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心里背着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师父要我们多救人，我们就得走出来兑现自己的誓约，助师正法。其实师父什么都给我们铺垫好了，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罢了，众生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他们。有次住在外地的亲戚要来我家，我想我还得照常去乡村讲真相，由于路途远，回到家晚了好几个小时，孩子见面就说，妈，你不是常人了，你看都几点了，这一天下来得走多少路啊。我嘿嘿一笑没说什么，心里想，你说对了，我做的是救人最神圣的事，师父说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能是常人吗？向亲戚道歉说，让你们久等了，对不起。寒暄之后，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这些年别管遇到什么人，只要有机会我就给对方讲真相。有一次我看到在一家人家的大门口坐着一位老人，年龄很大了，我就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指着自己的耳朵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耳朵聋了。我想既然让我碰到了你，你就是有缘人，我就要给你讲真相。我就大声地问他，你老人家入过党吗？谁知这句话他听得很清楚，回答得也很快，入过，我今年90多岁了，以前入过党。我就给他讲了天灭中共，退党才能保平安，没想到他都听见了，并高兴地退了邪党。就我俩谈话中间，他的耳朵一点也不聋。我想只要是有缘人，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要我们去做，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都在期盼着大法弟子去呼唤他们呢。临走时他突然对我说，我怎么看着你像个神呢？是啊，我们不就是修佛道神的吗？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弟子啊，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讲真相中，我对正在抽烟的人就从劝他们不要抽烟，抽烟对身体健康有害讲起，这样一个角度打开话题，然后顺势讲真相，效果总是很好。一次我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个年轻人嘴里抽着一颗烟，耳朵上还夹着一颗烟，我就走过去对他讲，小伙子，你看你年纪轻轻的，这烟怎么抽这么凶，嘴里抽着，耳朵上还夹着，大姨给你说抽烟不好，对身体健康一点点好处都没有，时间长了肺里边都是黑的。这时站在他旁边的小伙子的对象对我说，就是啊，大姨你说说他，劝他戒烟吧。我给他说他不听，小伙子不好意思了，笑着把两根烟都扔了。我看到机缘来了，就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和大法的真相，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得福报。他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家饭店门口坐着一个年轻人在抽烟，我就走过去给他搭话，问他，小伙子你怎么在这儿抽烟呢？他忙说他是在这家饭店打工的。我又给他讲， 你不知道抽烟不好吗？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还浪费钱，挣个钱多不容易啊，以后别抽了，戒了吧。小伙子很感动，忙说，谢谢大姨，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我以后不抽了。我看小伙子挺有善心，接下来讲真相，劝三退，水到渠成。这些年我利用劝人不要抽烟为话题，然后讲真相，不知道劝退了多少人，也不记得有多少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开口讲真相也是一个好办法。这些年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自己出去讲真相，和同修配合讲真相，发酒瓶，发神韵，发真相资料，也不知劝退了多少世人，也没有数了。而且学法练功也从没间断过，我知道这都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智慧与能力，让我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以上是我平时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些做法和体会，水平有限，认识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传文化，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嘉山，在钟嘉山东里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作仙人桥。桥旁曾有一庙，被称作山人庙。海拔332米的嘉山算不得雄伟，却清秀。在安徽省志稿记述嘉山旧貌，双峰挺翅，有巨山横亘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说的巨石横亘如桥，便是说的仙人桥，一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上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3米，跨度约8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碾鱼洼，今明光分山岭水库。遇风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恰逢落日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此处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曾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白发道长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了人烟稀少、自然景色绝好的钟嘉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白发道长终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白发道长是位善人，每逢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农夫请到石桥洞中喝水休息。一日，一位进山的樵夫打柴时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便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樵夫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入石桥洞中躺下，自己则运气发功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来后，白发道长又从一个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后，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好后又用手擦去了一半。樵夫下山回到家后，就把所遇之事讲给村里人听。有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了，山人应是仙字，写好后又擦去了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呀。从这以后，村里常会有人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凡去医病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被白发道长给医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白发道长修炼得道而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白发道长治病救命之恩，便捐资在石桥旁修建了一座庙，取名叫做山人庙。人们按白发道长的身形相貌在庙里塑了一尊神像， 凡来求白发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进香磕头。人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会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失去了踪影，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做仙人桥。